有900多个分裂的儿童就住在上面，男女老幼。结果呢，这个罗马人就筑了个土垒，这个土垒是45度的。那么然后呢，到今天为止，那个土垒还在，土垒还在。所以这个这是非常非常值得，意思是说，那是2000年以前筑的土垒。那么如果看电影的话，你就知道怎么着，他们从土垒上来以后，然后他们用那个这个锹，用那个用那个工程那个铁锤呀、啊，就用锤子就把城门打开。他们进来的时候，进城的时候就发现了900多人壮烈自杀了。所以这是马萨达非常壮烈的一幕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冬天去马萨达的话，你就可以从上面走下去，就不要从这边上去吧，那边要沿着什么呢？沿着土垒走下去。那沿着土垒走下去，我们会发现这个土垒里有些木头，那些木头就证明说你建造土垒一定要木头才可以。所以你就想起主耶稣那个时候，主耶稣不是哭耶路撒冷吗？那明明讲到说敌人要用土垒来围困你，那为什么我们主会讲的土垒？那因为的的确确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被攻破，就是因为罗马兵丁把所有橄榄山的树打砍光，然后呢就建筑好土垒，因为那个土垒一定要木头的，那终于呢就攻打耶路撒冷。所以你看见弟兄姊妹，这些话很清楚，很清楚的就应验。这22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：看哪、啊，有一种民从北方来，并有一国被激动从地极来到。24节，我们听见是他们的风声，手就发软。然后26节，我们呢，应当腰束麻袋，滚在灰中，不要悲伤如丧母子，如生子，痛中而哭嚎，因为面目的要忽然领导出来。所以同样的地方，现在很清楚的，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最后耶路撒冷怎么样惨遭屠杀。而当你看见这个情形，真的像大灾难一样，一点都没有错的。好，所以现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20章。路加福音21章，20节，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，就可知道它成荒场的日子。那讲到被兵围困的时候，你要记得这个19章里面有一句话，41节，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，就为他哀哭说：巴不得你在这些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，无奈这是现在是隐藏的，叫你的眼看不出来。因为日子将到，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，四面困住你，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，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，因为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。所以主讲这个话的时候，就是耶路撒冷被毁40年，你看很像，很像在你里的时候。所以现在我们回到路加福音21章，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，就可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。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，在城里的应当出来，在乡下的不要进城，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，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。当那些日子，怀孕的和奶孩子有祸。那这里特别讲了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，这个不光是指着这生命经说，也特别是指着耶利米所说的，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，有震怒临到这百姓。你如果看见那个耶利米怎样用诗来形容，不料不料不料， 地变成空虚混沌等等等等，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整个耶路撒冷还有整个犹太地惨遭涂炭的情形。二十四节，他们要倒在刀下，又被掳到各国去。那今天大家如果到罗马去看见那个罗马竞技场，他们就是用把从耶路撒冷掳去的10万个犹太年轻人把那个地标建起来的。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，直到外邦人的心满足了。所以难道我们的主不是比耶路撒冷真耶利米更大？所以我们的主是真耶利米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一面在旧约的时候，耶利米已经看用他的世界的望远镜，不光是看到巴比伦的时候，也看到什么？也看到罗马的时候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前面的六章。那从下一次开始呢，我们要继续来看七章，因为从第七章开始是另外一段。我想在时间上啊，我们稍微要说一下。这个当这个耶利米写这个写书写的时候，他不是说第一章第二节，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，耶和华临到耶利米。所以大概呢，我们说过前面的6章是在大概约西亚13年刚刚开始的。那么然后呢，就接下去了，从犹大王约西亚的这个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，直到大卫王约西亚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，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被掳的时候，耶和华也常临到耶路撒冷。所以这就证明说是18年再加上22年，刚好是40年，明白吗？那么13年的时候是约西亚刚刚在位，他因为约西亚一开始是小孩子，明白吗？所以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，我们觉得看一下这个背景，我们要赞许一下历代之下。你看34章，我想这个是我们对约西亚的时候应该有点认识啊。34章第一节，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，在耶路撒冷做王31年，他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，不偏左右。他做王第8年，尚且年幼，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，到了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，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。所以12年就开始洁净圣殿，所以13年神的话就临到了耶路撒冷，明白吗？然后呢，还有，然后你再看第8节，约西亚王18年后，他洁净圣殿以后，然后呢，下面他们终于在圣殿里面找到律法师。那么要记得这个耶利米第7章呢，大概就是约西亚18年以后所发生的事情。自从他们找到了这个律法书以后，那么现在呢，耶利米我们好不好看一下，就是从第6从第7章开始。那下面这段故事呢，应该就是约西亚18年以后，在我18年以后所发生的事。那么我想现在也又给弟兄们另外一个机会，就是让你们可以再一次的那一口气的能够把前面25章好好的读过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我们来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很快的复习。那这样大家对于耶利米书呢，慢慢的就开始有一点影响。我再说，这第一章是讲的耶利米的知识，还有神在耶利米身上的工作，他将要神对耶路撒冷要怎么做，神对耶利米要怎么做。 然后第二章第三章给我们看见以色列怎样得罪神，然后从第四章开始你就看见说神就开始做拆毁的工作。那在这个时候不大提到建造和灾区，光讲了拆毁，光讲了那个烧开的锅。那这个时候又讲了信书，那信书慢慢的，你看一步一步的就会讲到，那就会讲到。那么然后呢，所以给我们看的因着这些，因着他们得罪人神，怎么样做拔出、做拆毁的工作是很清楚的啊。所以那么这个是一直到第六章，到了第七章以后呢，那就进入另外一个阶段。那么我想我们下次来的时候，我们再分析一下。我们今天的话就说到这个，我们低头先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觉得何等的喜乐，因为在这寒冷的天气里面，主啊，你用你的话来温暖我们的心。在另一面，我们也仰望你，借着耶利米你的话，再次对你的儿女们说话。我们谢谢你，每一次到礼拜三的时候，都是我们蒙恩的时候。我们为这个缘故，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。现在我们要散去，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去，平安的把我们带来，也平安的把我们带回家。主啊，保守我们在路上的脚踪，听我们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好。